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老话说，这一入伏啊，天上就跟下火似的比着热。中国网友不是见天炫耀自己有空调吗？得，这回可是利用上了，因为马上啊，这北边烤南边蒸的热浪就来了。武汉那柏油马路都热化了，各种什么蝉呀、蝈蝈啊、小鸟的，直接变成熟食倒在路边。地表温度一测70多，好家伙，出趟门能变铁板烧。但是您再看天气预报那气象啊，稳稳的卡在39度，死活不上40度，弄得武汉人都恨不得把热干面拽在这帮搞气象的人脸上，说你们这破表就卡在39度，压根没有更高的刻度吧。还有人猜测说，中国不报40度往上，是因为再高了就得给高温补贴，国家不愿意出钱。你看看，可笑至极，怎么能这么猜测呢？那国家给不给你补贴跟温度有关系吗？就跟报了你就能拿到似的。首先咱说什么是高温补贴呢？你看看啊，中国作为一个认真贯彻劳动法的国家，人家规定了劳动者只要是在当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的天气里户外工作，并且不把工作温度降低在33度以下的，都可以领取高温补贴，一般是700块钱。但问题是这钱针对的是户外作业的，你坐办公室是领不到这钱的。而建筑工人、快递员、环卫工人、农民等等吧，现在呢大多不是临时合同工，就是给自己干活的，根本没有单位，自然就没有这个补助。于是乎这笔钱唯一能领到的是交警啊、外出公干的公职人员等等，反正老百姓是不可能拿到的。而中国为什么死活不报40度以上的高温呢？哎，因为2012年防暑降温措施规定了，超过40度各行各业都要停工停产，这牛马一停，经济还如何进步呢？所以各地是想方设法的把这个温度压下去。各地专家现身说法，先是告诉你这温度是如何测的，怎么怎么科学，然后告诉你是因为湿度大，你的大脑欺骗了你，让你觉得更热。总之吧，就一句话，你不知道你到底热不热，我说了算就完了。你看看这个回旋镖啊，欧洲人民是没有空调，但是天热了，人家政府宣布停工停课，大家能快乐的蹦到河里泡着。而中国，你不能一边吹着冷气，一边想着停工停产，还妄想着能在屋里吃工会发的冰棍，这好事儿怎么都能让你赶上了呢？哎，中国这个上下双轨制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熟练了，他保证他测了的没问题，你保证他这玩意儿对你的生活没有实际参考价值，这真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未来，幸福极了。别说温度这事儿造假了，救灾这么大的事儿，不也是布的景吗？弄一堆解放军躺在地上，然后上头洒水，营造风雨无阻的假象，街道上都是淤泥也不管，拍完就走了。也是啊，人家是专业演员，怎么能看这种粗活累活呢？挣的都是俏钱，不像本频道啊，字儿得一个一个写，新闻得一篇篇看。不过为了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，再气再累也甘愿，所以呢还希望各位别忘了点赞跟关注，打开推送积极分享，有条件的加个会员，赏个鸡腿，看看广告，留个言也是莫大的支持。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让本频道滚得更远，朽木在这里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哎，书归正传啊，造假可以说是中国生存的必备技能，从媒体宣传到衣食住行，就没有什么神情意切的东西。这不，河南有一个生产果汁的工厂，写着100%鲜榨果汁，结果整个厂子里连一粒水果都没有，更别提鲜榨机器了。制作方法倒是挺透明的，一勺浓缩果汁，一桶水，吨吨吨一大瓶。商家也很诚实的说，这个价格你想买鲜榨果汁，要不然抢去吧，又便宜又健康又真材实料，还能不被同行搞死，你这不是在中国经商，是童话故事。你看看人才，此事一出，网友们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只是淡淡的说，现在监管部门还不如暗访的自媒体。开玩笑，中国哪还有监管部门啊，只有鹰犬和爪牙，对上还是对下负责你得分清了，要不然非得把山姆这种外国超市搞成国营呢，毕竟你对消费者负责了，这不把多年苦心经营的好东西就得贵的谎言给揭穿了吗？ 不仅底下工厂撒谎，那基层也被逼得没辙，因为上头的人根本就不明白老百姓的人间疾苦。你就说种地这事儿，粮食的价格连年不涨，老百姓种地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。确实啊，粮食价格高了，物价就往上走，民怨载道，根基不稳。那你补贴到位也行啊，让农民能过得去日子，毕竟你医保不管，养老不管，人家也得考虑自己啊。结果不行，那么多贪污受贿的大项目不管，巡查去给农民找茬，说湖南江华水稻种植面积造假，上报了39万亩，实际上只有23.8万亩，剩下的呢改稻为桑，种更有价值的经济作物去了。呀，这通上价值，说什么粮食安全不能放，耕地红线不能碰，不是，那是你宏观调控的事，老百姓只关心自己碗里有没有饭。你要是真在乎农民，就应该问问他们为什么不种水稻，而不是指责。钱上头领导拿了，出了事儿却是基层干部背锅，说虚报耕地骗补助，玩文字游戏。行啊，怎么不顺势好好看看这钱到底揣谁兜里？本来不大个事儿，没想到引起了不小的连锁反应。新闻下头，一群体制内的新进公务员在抱怨说，所有活都留给基层干，上头的省市一级领导就是一个传声筒，上不负责制定规则，下不负责具体操作，而每个省市上报的数据其实是中央早就定下来的，你如果揣摩圣意不到位，人家会打回来告诉你重新报，上上下下串通一气就一个字儿，瞒嘛。到时候看上去是好看，真要追究起来，别说耕地红线保不住了，粮库里存的基本都是烂的。所以说老毛当年深挖洞广积粮，让群众们存自己的口粮，然后再去老百姓家里剩下一针一线，那还真是挺有生活的，知道糊弄别人也不能糊弄自己，老百姓只要有这个能力给自己留的肯定是好的。而且现在这个瞒报可以说是普遍存在于方方面面，那个公司人家说我注册500万，不行，不好听，地方政府非让你注册1亿，等到生产的时候，工商消防一个个都来薅羊毛，你质疑人家就说你注册资本这么多，挺大的企业怎么会没钱呢？环环相扣，全是套，要不然中国现在企业家拼了命也得往外跑呢。哎，每到这时就有人跳出来说，中国这么大，你挣不到钱就是你不行，这都属于脏东西吃多了吐不出来。这不，中央为了宣传说人民过上好日子了，不知道从哪儿弄一个村二代宣传自己的民宿，说大二女生高考失利，借贷100万开民宿，如今营收1000万。你说互联网不发达，你把老百姓当傻子就算了，现在科普多，好歹一个人也能知道房租水电人工哪个都要钱。一个小姑娘凭借一己之力把衡山乌村改造成了旅游景点，你怎么不提她就是当地人，她爸在村里小有权利，不然银行凭什么贷给她那么多钱呀？就不说营业额1000万，每天平均3万块还没有淡季，这比缅北都好赚。你就是全换成攒劲小节目和麻将室也没有这么多钱呀。要不说现在互联网得管控呢，确实不好骗。食品造假，数据造假，幸福的生活也得造假。要不说奥斯卡这玩意儿对中国的电影行业来说毫无含金量，那人民个个都是好演员，演技那叫一个丝滑。这不，老西这两天跑去上海了，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。然而尴尬的是，由于庆丰帝的特殊体质，可以说他走到哪儿网断到哪儿，他在哪儿哪儿就禁飞。世界人工智能妥妥变成了区域人工智障。上海早几天就发布了消息，说在圣上莅临期间，那是一切低空飞行活动都不允许。可能是因为被北京啊小飞机撞上中国尊这事儿给吓得有点应激了。但凡是违法的全都会被大盖帽带走，言辞警告意味十足。不仅如此啊，黄浦江外滩和虹口区北外滩全部封闭，别说汽车了，连行人和游客都不许进去。也不怪上海搞得这么紧张，不仅仅是老习要来，还有很多其他国家的政要如此注重面子，不是啊，礼仪，那肯定得弄出一副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生态。央媒又在那激动地表示说，中国要制定人工智能的规则了，你说没有这能耐就别装预言家了。已知的过去，中国给什么行业指明方向，什么行业就凉凉，从教育到房地产无一不应验。 这声势浩大的大会之后，没准 AI 的泡泡就破了呢。你就看吧，还得打脸啊！您问这演技体现在哪儿了？呵，认真听讲了啊，还记得这事儿呢。这不是老西每次去哪儿莅临指导，都得进人家家表示一下友好吗？你看这帮演员呢，真是应了《红灯记》里的那句唱词：“爹不是你的亲爹，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。”从房子到屋里的人全是演员，演了一出父慈子孝，演出一片大美人间。怎么不去沈阳看看呢？怎么不到河北转转呢？广西那淤泥也还没清退呢。皇上真是心善，见不得人民受苦，所以裤腿不能沾一点泥呀。问就是岁月静好，答就是幸福的生活比蜜甜。反正现在国内这些新闻跟朝鲜越来越像，错误不能提，你就玩命夸就完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老习去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言，他能指导点啥呢？求真务实没活路，满嘴跑火车挣大钱，为啥在中国老实人会过得如此憋屈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、点赞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皎月推窗进，蝉鸣催日升。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